鲜花会凋零，绿草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大家继续的与我们一同遍览圣经查善恶。今天呢，我们进行到这次系列的第十七讲，人心是战场。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间有你圣灵的同在。主啊，我们的命运和宇宙的命运紧密的连在一起，在我们今天一起学习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认清善恶之争和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中国话中间有一句话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说一个个体它是和整体连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小的部位，我们一根头发啊，都和全身是连在一起。你拉动一根头发的话，那么全身都会被牵引。你注意到在历史上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一个小的事件，一个谋杀的开始，结果引起了欧洲陷入一场大的征战。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它是和整体啊，它是会发生一种发酵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宇宙中间，我们一个个体一个个人，它是和整个宇宙是连在一起的，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宇宙整个天庭和我们个人的命运它是紧密的连在一起。不仅如此，我们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荣辱生死都和上帝呢是密切相关。每个人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他的表现他的成败都直接关系到上帝的情感、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旨意。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圣经中间大家所熟知的约伯的故事。那么在这次的征战中间，约伯和上帝和撒旦就是以约伯为筹码，约伯就成为在这场征战中间唯一的试验。如果在这个中间约伯胜，上帝就胜，约伯败，那么上帝也就败给撒旦。所以每一个人他的在征战中间的胜败，他是不是只是关乎他自己啊，或者是跟他相关的一些人，而是直接的关乎到上帝。圣经旧约在撒加利亚书记载第十二章说，大卫犯罪之后，那么拿单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犯罪就会给撒旦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一个新的亵渎上帝的机会。希伯来书也说，我们若是在犯罪，明白了真道之后再犯罪，就是将基督明明的再钉十字架。所以一个人在犯罪的过程中间，他不仅仅只是个人的损失，而且直接的关系到基督的荣耀，关系到基督和撒旦之间啊彼此之间的征战，两方的结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上帝他是与我们共进退的，或者说共荣耻，我们荣上帝荣，我们耻上帝也因此蒙羞辱，是在撒旦的面前，在这一个人的面前的问题上面，撒旦会获胜。基督来到人间为人而牺牲，他真是表现了与我们同生同死，生死与共，也 希望借着十字架来唤醒我们内心的觉醒，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荣耻、我们的生死是与上帝连在一起的。保罗就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他才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就是这个问题呢，它具体到或者它小到我们的吃或者是喝，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呢，或荣耀他，或败坏他，或使撒旦得亵渎的机会，或使撒旦呢是闭口无言，羞愧而退。那么从我们个体来说，我们这场征战究竟是在我们的肉身之上，还是在我们的人心之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肉之躯、我们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是必然的羞辱上帝，还是有可能借着上帝的帮助，我们的人也可以成就一番荣耀上帝的伟业？我们先请大家看几节圣经的经文来确定，首先确定我们这个身体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先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写道，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注意，在这些经文中间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身体是什么呢？献上当成活祭，它的性质是什么？是邪恶的还是圣洁的？经文说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它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观念呢，继承了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所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将自己献上的。我们从前是将身体献给罪，做了罪的奴仆，如今可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义的奴仆。保罗在第十二章继续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和身体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心意，身体它会一天天的衰老，没有办法变化更新，唯一能变化更新的是我们的心，是人心。人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不断的更新，这样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做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它不是邪恶的，它虽然是有可能犯罪的，它是有罪性的啊，它这个身体在圣经中间啊，特别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神学讨论中间，所谓的罪性，罪性就是有犯罪的这种倾向，有软弱。但是罪性呢，它并不等于犯罪，也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身体并不是你有一个软弱的身体这就必然是罪了，你这个软弱的身体还可以献给上帝，作为上帝的义的奴仆，是活祭，是可以当作活祭献给上帝，是圣洁的。我们需要更新的是我们的心意。那么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那这里边呢，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4节、15节、16节，请大家看一下，这里边呢，约翰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上帝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里面呢说上帝的道存在人的心中，人就会得胜那恶者。接下来他就说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里边呢，就点明了世界上的事情是包括哪些事呢？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人性，我们的眼目受到肉体的情欲牵动，我们的眼目产生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这些骄傲，这个都是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人心中间所产生。你看，眼目、肉体它的情欲发动，它是在大脑中间，眼目的情欲通过眼目传给大脑，今生的骄傲那是人心的这种骄傲，所以呢，它都是和我们的人心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世界不在外面，而是正在我们心里。所以下面就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个世界和它上面的情欲，我们的人心和人心所产生的这种情欲都要过去。也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么舍己就把人心，这个原来这一颗污秽的人心，以及这颗心所带来的各种欲念都要钉死。所以保罗才会说，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啊，他是这样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开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我究竟是指的谁呢？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我还活得好好的。那换句话说，我只是我的这个人心，是我的这一个旧我，是我的这一颗僵硬的或者说刚硬的实心，被上帝的圣灵，被上帝的给我们的造的一个新的心所取代。所以呢，他鼓励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这样就可以活着。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我们的人心就是这场征战的战场，我们的人心和圣灵相争，圣灵呢也和人心的这种情欲相争。我们若顺从圣灵，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若顺从肉体，顺从肉体的发出的邪情私欲，我们就必然会死在罪恶之中。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写到很多鼓励我们的话，很多的说明人心已经过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事儿过了？我旧的这颗心以及由他而发的都过去了，变成新的了。因为上帝的圣灵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人心上面，这样带给我们有一颗新的心。这就是他所说的所谓的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照的。我们知道上帝的形象就是他的品格，而他的律法就是表现他的品格。律法就是上帝的真理，因为律法就是上帝的道。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下面保罗就说，这个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什么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我们知道，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穿上这个新人，是有上帝的圣灵将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我们就能够从内心生出激发荣耀上帝的这种心愿，去在行为上、在思想上、在言语上来反射、反照上帝的荣耀。在中国呢， 我们有一本书叫《道德经》啊，在这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对人的心啊，它的功能也进行了判断。我们在这儿也提出来给大家参考，说心者身之本，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生命的根本，我们的人心是我们整个这个人的这个主宰。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不得。我们的人的心呢，它主要是思想的源泉，思想的场所。所以呢，上帝呢，他是要给我们这一颗一颗新的心，用新的灵来带领我们进入新的生活。也正是这样，所以呢，圣经里面反复的强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生的问题它都是由心而发。那么如何守卫好我们这颗心，如何让它不效法世界？那么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常常的思念天上的事情，让心意也不要效法自我，而是默想基督，而变成基督的形状。我们要不断的仰望他。怀师母也常常谈到说，人心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定律，就是你常常观望什么，思想什么，就会变成他的样子。一个人常常的仰望基督，就会因仰望他、默想他而受这个形象的感染而发生变化。通向心灵的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感官将所接触的事物通过神经系统传到我们的大脑之中。所以呢，我们要防止大人心受试探的，因此呢，就要管好我们的五官。所以孔子啊，在《论语》中间说到，当颜回问他什么是人呢，他说，不符合礼节的事情就不要去看，不符合礼节的事情就不要去听，不符合礼节的事情就不要去做，不符合礼节的事情就不要去想。那么我正好呢，在参观啊孔府、曲阜。那么孔子呢，他是讲仁义道德礼信智，或者仁义道德。中国呢，也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究竟是什么呢？那我参观的时候，我也得到一个启示：这个礼啊，单独的律法呀，不能完全叫做礼。当用爱去行律法上的事情，把律法借着爱表达出来，它就成为一个合理的行为，那个叫才叫做理。法的条款，那只能说是法的条款，那么用爱来激动它，来激励它，它就构成理。这也正如圣经所说，爱就完全了律法，使律法成为理。所以我们人要在人心获胜，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眼目、肉体、精神的骄傲，在这个方面要致死肉体的欲念。啊，我再举一些孔子所说的话，或许呢，其实对我们也有帮助。孔子说，我们在其实人生呢，他在不同的年龄段，或许他的试探是有所不同。他说，少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射。年少的时候啊，血气还没有定，那么这个时候呢，要以色为戒啊，不要被美色所吸引，动了啊，乱了方寸，失去理智。我们在人生呢，常常看到年轻人呢，在年轻的阶段回顾自己的一生，可能这个阶段呢，被外貌所吸引的程度啊，失去判断的程度，会超过在人生其他的阶段。壮年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壮年时啊，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好争斗，好争，血气方刚。他说要提出来，要戒之在斗。那么到老年时候，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到了年纪大了，你千万不要去还要去争这个得那个啊，这个时候要戒之在得。人处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会遇到不同的试探，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当现在所说的高富帅，那么呢不可以无义，富不可以无义。那么处在穷的这种状态，又穷又丑怎么办呢？穷是不可以失志，不可以没有志向，没有气节。 正所谓人穷志不短。孔子有个学生叫颜回，颜回住在陋巷，说啊，一瓢饮，一箪食，住陋巷，人不堪其忧，颜也回也不改其乐，他是安贫乐道。人穷，但是志不短。所以我们处在啊各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在差的时候、低下的时候呢，不可以因自己的贫乏而失去节操。我们在智力水平上的不同、高低上下不同，那些有智慧的不可以自满，而愚拙的不可以颓废啊，不会认为我好像就是比人家差一点啊，智慧上不够，没有那么聪明，因此呢就放弃努力和奋斗。人的心最重要的是不能太冷，而应该始终保持一颗温暖的心。耶稣是希望我们有一颗热心，而不是一颗冷酷的心。你或冷或热就要被吐出去，而希望我们是一个火热、一个火热啊，这样的火热的心肠。圣经上说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么他跟我们究竟是同还是不同呢？他说他也和我们，凡事与我们一样啊，都受过试探，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跟我们相同，是说他的肉体与我们相同，都是在堕落了4000年之后取了人的血肉之躯。他的不同在于他从出生他就是心灵受到圣灵而感孕。那么当我们这个人生，当我们受圣灵的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和他是一样的，也是有一颗从圣灵而生的心。虽然说我们的肉体也是同样的软弱，所以在这一点上，重生的人和基督是一样的，而一个从血肉之躯而生的、从父母生的人，他只有一颗罪恶的心，一颗充满自我的心，一个活在自我之中的心，这个和耶稣他是不一样的。圣经里有一个美好的应许，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只要是信耶稣，就可以做上帝的儿女。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我们和基督的不同呢，是表现在基督从来就没有一刻活在自我中间，他始终是活在圣灵中间。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胜过自然的倾向，而靠着圣灵，活在圣灵之中，行在光中，行在光中，行在光中，行在亮光之中。所以耶稣带给我们呢一个得胜的榜样，只有将自我永远的屈服在圣灵的之下，那么他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同时呢，耶稣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完全在于奉献与服务。在旷野的试探中间，耶稣最终是对撒旦说了一句话，说退去吧。那么当后来他再次多次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都是说退去吧撒旦。所以呢，我们也是同样的，也可以靠着圣灵对撒旦说退去吧撒旦。撒旦是基督的手下的败将，所以当我们靠着基督的名来呵斥他的时候，撒旦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我们学校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他是柔和谦卑。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谈过，柔和呢是对人的，而谦卑呢是对上帝的。谦卑就将我的旨意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柔和就是以温柔、宽宏、忍让、谦和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世人。约伯在他的自白中间呢说到，他不是一个落井下石，也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一个人。但一个人遭灾，就算是正义得到伸张，他也不是那种幸灾乐祸的人。我们很可能也会产生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看见一个跟我们有仇或者是不满意的人，看到他最后遭灾， 哪怕或者就是一个恶人，最后中的正义得到伸张，我们说你小子也有今天啊，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呢，正义得到伸张，这个是人心欢快的一个表现啊，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从心底里边也应当啊，还是会生出一种悲鸣之感。大卫的儿子叛乱，亚沙龙被刺死，大卫为他哭泣。一方面正义是得到伸张，而另外一面这个儿子永远的失去了。那么从天父的内心来说，世人那些恶者最终的失去，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一方面是大快人心，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心里边永远的为他们错失永生而会感到永远的永痛、隐痛和悲伤，那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当新天新地再造之后，从前的事情不再纪念，过去的一切都永远的过去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将会忘记所有的一切吗？那我们也知道，怀师母也多次写到，我们将来在永生的岁月，我们要将我们的考验、试探、我们蒙救恩的种种的经历，要向诸世界去讲述，去说明救恩是何等的伟大，救恩是何等的让上帝的爱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恶全部给忘记了，你怎么去分享呢？所以呢，可能啊，这个意思啊，应当是不再去追究了。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对于一个沉沦的人，他的内心会为他们受到正义的惩罚而感到欢快，因为正义最终得到伸张。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个生灵的沉沦，一个生灵永远的失去永生，那么他的内心应该为他们感到惋惜，是永远的存有这样的一份惋惜，而绝不是冷酷无情的。这种对罪恶的惋惜，对自己蒙恩的感恩，会永远的长存在得救的人心中。对于罪者最终受到的惩罚如警钟长鸣，而对于这份感恩之心，会让我们在永生更加的不断的激发对上帝发出新的爱、新的感恩和新的赞美。回到我们在今天一开始所说的，人生就是一个战场，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全宇宙牵动在一起，我们的生死、我们的荣辱、我们的得失、我们的胜负，上帝都密切的关注，不仅密切的关注，也和他紧密相连。愿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的感召之下，在圣灵微小的声音的带领和劝诫之下，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柔和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行在上帝的面前，将自我完全的致死，让圣灵能够在我们心中做主，赐给我们在真理里得胜的自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使他成为一个人，使他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有肉身软弱的人，但是他受圣灵而感孕，受圣灵而生。我们的重生也是和他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再从人意而生，而是从上帝而生。愿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或吃或喝或做一切的事情，都以荣耀上帝为念。愿主帮助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